护他们的婴孩，但是也让他们不要忽略，他们也要来到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也要来敬拜我们的神啊，让他们生活里面有均衡的生活啊。最后我们也为他特别为到邵大姐啊，他的儿子去祷告，现在他的儿子上个星期刚刚去了墨西哥去工作了，我们特别为到他的儿子啊去祷告，希望他可以适应当地的生活啊，当然是中美洲，他去中美洲啊，墨西哥那边去工作，所以我们特别为他去祷告。好，我们总共来为这些事项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特别将我们每一个人啊的祷告献到神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也是不断的照顾我们每一个人的神。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我们将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放在神里面面前，求神你带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见到很多的大学生，他们很多已经放假去外游的，我们求神你首先带领他们，使他们在这个的旅程里面有你的祝福，有你的平安。也为到有一些的同学，他们还是要交报告，还是要考试的，同样的我们也将他们交在神手中，使他们有聪明智慧可以完成这些的作业，这些的考试。我们也将一些的家庭也带到神的面前，特别有刚刚出生不久的一些的婴孩，我们也知道要照顾他们做父母的需要很多的精神去照顾他这个小宝宝。但是同样的，我们也求神你帮助他们不单单只是将精力放在这个小宝宝中身上，也让他们也明白他们蒙神的祝福，也要将他们时间也要分别出来，不要忘记每一天与神交通有祷告的时间，特别也要来到我们教会来聚会，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也在将我们不同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特别为了邵大姐她的儿子上星期他离开德国，要去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墨西哥中美洲去工作。我们知道离开一个他生活很久的地方，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工作，是很大的适应。所以我求神你亲自与他同在，使他在外地虽然妈妈不在，但是他可以感受到神你是与他同在的神，也让邵大姐他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神，让邵大姐也可以将他的儿子交托在神手中，每一天去向神祷告，求神帮助他带领他的儿子可以怎么样在那边的生活。我们也感谢神你赐他儿子有一份的工作，稳定工作可以去做，所以我们也求神你继续与他同在。我们将我们每一个的祷告交在神手中，让神你带领我们随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的就将时间交给西姆来分享神的话。
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还是耶稣基督他的生活里面，特别是在很忙碌的里面，他怎么可以抽身出来，抽身而退，然后再安静祷告。那首先我们先看他的生活节奏刚才的经文里面其实已经很简单的一段的经文已经跟我们说了，首先他是个很忙碌做工的一个主人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是非常的勤劳做工，他经常是马不停蹄的服侍所有身边的人 啊，刚才他已经到了西门的家，在西门家他看见西门的岳母怎么了，患病，然后呢他就医治他，结果呢他的热就退了，然后痊愈。因为在加利利地区呢，他们的生活是很贫穷的，当地的人听见，哎呀，耶稣你可以免费医病，挺好的，又大有能力，所以呢带了很多患病的人或者是被鬼附的人来见耶稣，要求耶稣，哎呀，给我们看病吧。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经文里面有一个形容词天网热络，就代表耶稣他的工作量绝不轻松，从头到尾，从早上到晚上。当然呢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的人生节奏不单单是工作工作再工作，因为经文也告诉我们他在忙碌的里面也是常常有安静，特别是很多停不下来的工作等着他来做，同时又有很多软弱的人需要他的时候，哎，忽然间你看见他要退出来，这个退出来是干嘛呢？退到旷野去祷告啊。我们来看35节是怎么说的，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在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然后在路加福音5章又说了，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那你发现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刻意的停顿抽身独处，常常那种的退出来独处安静是插入的耶稣忙碌的生活里面，很特意的安排。你发现耶稣不会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本身就有力量，或者是他非常的忙碌，然后他不需要跟父神建立亲密关系，相反呢他是争取更多的时间与父神交往，然后在他里面要反省，然后了解父神对他的旨意，还有圣灵的引导，然后当他再出来上路的时候是很有力量应付不同的挑战。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主呢是个动静皆宜的人，动是怎么动呢？他敢于承担工作，他是非常乐意的勤劳的服侍还有建立身边的人。他静，因为他喜欢独处安静，敞开他的心灵与父神有对话，他是用身体实践停下来是重要的，停下来是有价值的。还有他是用这一段的动静皆宜呢来教导门徒。我们来读，就是在第6章里面啊，门徒们刚刚做完他们的服事回来了，然后我们的主怎么跟他说呢？我们来读1、2、3，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你发现我们的主呢叫了我们一个属灵的内功心法。什么是内功心法呢？先静而后动，动而后能静，静动动静，这是教导我们的内功心法。什么意思呢？你工作有时，你祷告有时。耶稣和门徒是非常愿意明明的乐意的去服侍，这是我们看见他台前的一种的行为，但是幕后我们也需要注意，就是他们是暗暗的安静的退下来，离开忙碌，来重整他们的生命，反省他们的生活。如果有这种的动静皆宜的节奏，然后我们再看主的独处祷告里面啊，不是单单的一节的经文。如果我们从4福音里面来看耶稣祷告啊，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马可福音1章里面是刚刚出来啊，爆红啊，忽然间从来没有人认识他，忽然间在加百农他开始讲道行神迹，很短的时间里面从没有人认识他到群众奉闻而至，每个人都来找他了，这个时候很容易感觉有压力。哎，但是这个时候主第一件事做的是什么呢？在早晨的时候他退下来到旷野去祷告。 当你人气极盛的时候，你的曝光率提高，越来越多人认识你，你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华人教会有一个很不健康的一个现象，就是信徒呢宁可做隐藏的侍奉者。什么意思呢？我不喜欢有岗位的名衔，就是我没有这个身份就好了，我没有这个身份我就没有压力，我就是按梗动来侍奉则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站出来人人认识我，我是被人注意了，然后呢我很容易就是被人误解或者是被评论，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名衔，我按梗动就好了，没有压力，很舒服。我打个比方，如果有一个男生对于一个女生说，当我有感动的时候，我自然会对你好，我会花多一点时间陪伴你或者是关心你，但你千万不要给我一个名分，你不要称我为男朋友，因为呢我会感觉有压力，当我跟其他女生相处的时候，好像我有这个责任，我要跟你交代什么的，或者是我不喜欢被你的家人或者是亲戚朋友评头品足，好的不好的，好的不好的，哎呀你知道我对你好就够了。如果这个男生跟你怎么说，你会感觉怎么样？嗯，有诚意吗？爱你吗？同一个道理，侍奉是有压力的，也会可能有受伤害的可能性，但是看着我们的耶稣，他是开了一条的门路告诉我们，透过独处祷告来锻炼我们离开一个试探。什么试探呢？就是活在别人的眼光或是别人的期待，哎呀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做，或者是你应该医好所有的人，很多别人对你的要求，但是退下来回到我们的神里面，重新把焦点调好了，回到主的身上，只是单纯的侍奉他就可以了。无论是爱人或者是爱主，老实说，承担应该有的责任或者是委身是应该的，也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部分。另外一次或是另外一个阶段，就是耶稣当红的时候，哎呀现在呢他已经是在全面在加利利来工作，就不单单是加百农一个地方。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有一次他记载，当耶稣伸手治好一位患大麻风的人，哇厉害了，他的名声就发扬出去，整个加利利省都知道了，认识他了。结果呢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是希望主啊给我们治病赶鬼。但是呢主耶稣又做了一件事，圣经说他是离开了，退下来了，又去旷野祷告。你发现他的工作其实真的是借种而来的，没有办法可以停下来，但是呢他还是抽身，因为他的祷告生活里面不会被忙碌或者是疲累来占据。这个时候当你发现人被人追捧的时候，或者是好像主耶稣很多都推举他你要做王，然后推翻罗马政府，你知道吗？这是里面有面对另外一个试探，就是很容易，哎呀我做得好，或是我做得比你好，很容易骄傲，很容易自满的。但是呢又提醒我们一件事，当工作越来越多，我们越来越累，可能是身体的累，可能是心灵的累，我们更需要暂时离开这个忙碌，停，然后祷告。在老底家房子啊，老底家里就是圣经里面那个地方，他们房子里面的大门的把手是安装在室内，就是如果主人你不愿意开门，或是主人你在屋子里面太忙了没办法去开门，那站在外面等着开门这个客人怎么办呢？只可以等，就好像主耶稣站在我们心门外面叩门，我们听见吗？ 各位，我们太忙了，即使有时候我们有所谓的灵修，但是内心的空间根本没有为主留下地方。我们看是看见了，没有感动，听是听到了，但也没有打开我们的心门。但是当我们在忙碌在疲惫当中的时候，我们的意志就是那很多的欲念，我们的思想也是充塞了很多的挂虑，然后我们的身体很疲乏。当你疲乏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感情是什么呢？很多的不满抱怨。所以我们需要定时来到主的面前，打开我们的心门，把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让它来清理，才能被神来满足。另外一次在马太福音里面，就是耶稣侍奉的高峰了。怎么说呢？里面有一个大神迹，五饼二鱼，里面见证这个场面的超过千万人。然后经文说，他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当然，我们很难说，哎呀，哪一个阶段是我们的高峰？但是呢，我们可能经历过成功，或者是还不错的反应。但是我们要小心被成功来绊倒，这个是一个很深很深我们需要反省的。比方说，我是不是每一次我做完这个服事，我深深处里面有个追求，都要被人肯定，要得到喝彩，你觉得还是成功呢？也是提醒我们独处祷告，这个抽身离开是让我有一个反省的功课。但你发现这个反省的功课一点都不容易，因为现在这个阶段你不仅仅是问自己个问题，哎，你愿不愿意花时间退下来放慢脚步学习安静。现在你要问的是个更重要或是更深的一个问题，我是否愿意被神检查我里面真正的意念和动机？我是否愿意有这个勇气去正视我里面黑暗的一面？举个例子啊，当你有一次你觉得很成功啊，做饭之后每个人都说好吃好吃，当你下一次做饭，你里面有没有这种追求？我希望听到别人跟我说，哎，好吃。或者是你试过在你过去带查经的时候，哇，弟兄姊妹跟你说，今天带查经我非常有得着，然后你下一次带查经的时候，里面有没有这个推动或是一种追求？我希望有人跟我说，你今天查经非常好。当你希望去帮助别人去安慰别人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的追求？哎，我希望他跟我说你很能帮助我。弟兄姊妹，你不要误解我，我们去肯定别人，我们去欣赏别人是应该的，可以学习的。但同时你自己里面有没有这种的暗暗的追求成功，反而变成我们的绊脚石？每一个生命转化的功夫都要回到我们独处是内功里面发出来的。还有耶稣面对重要的时刻，他也是退下来。比方说出道之前，他禁食祷告40天，就是预备自己去面对魔鬼撒旦的试探。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应该怎么样。刚刚出道的时候，这个身份神的儿子是非常重要，但是耶稣很清楚，我这个身份我是在父神面前认可就够了，我还是要敬拜他，不是敬拜魔鬼撒旦。当耶稣要面对拣选12个门徒的时候，他是前一个晚上在山上面整夜祷告。哎呀，不容易啊，你以为挑一个学生很容易啊？耶稣面对要选择12个门徒，其中一个人是谁呀？犹大。你敢不敢，你愿不愿意放一个将来背叛你出卖你人在你的身边3年时间啊？很难的。还有当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利园他迫切的3次警醒祷告，为什么？因为他要面对受苦受死，很难的。但是每一次 我们的主都是退下来，无论是苦难或者是重要的决定，他要安静，他要聆听主给他的引导和应许。但是我们呢，会不会忍不住挡不住就走我们自己的路？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是把祷告包回着他的生命，还是包回着整个的服事？每一次他能通过考核，是透过在祷告里面的功夫。在经文里面，其实我们再看主耶稣的独处有一些的特点，比方说他选择的地方，旷野也好，上山也好，或是客西马尼园也好，都是有特点，离开人群，他要独处，不受打扰，是自己一个人，我面对神，不是为别人的，是为我自己。还有呢，他选择的时间是最临近的，是忙碌里面还是抽时间出来的，不是说哎呀我等我有空闲的时候我才出来来祷告，或者是不是要把剩饭剩菜那种的剩余时间才拨给上帝，哎呀今天挺好的，我没有太忙的时间，我有剩下哎15分钟我就拨给上帝，这就是剩饭剩菜的那种概念。另外我看见耶稣是什么呢，有足够的时间给神的，他是刻意延续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然后放下他的俗物工作人的需要，他是全人投入在神里面。你会问是不是只有主耶稣喜欢这种的独处呢？圣经里面有不同的人物，在他个人跟上帝来亲近的时候都遇见上帝，比方说在流落在异乡的摩西，他独自一个人在旷野的时候啊，他看见神的异象，然后神的呼召他，你要带领以色列人要出埃及。刚刚失去师父的这个约书亚，在单独亲近神的时候，神应许他，哎，我与你同在，还有就是每一场的打仗你会得胜，因为我与你同在，顺利的进入的迦南，还有外邦人各你留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天使告诉他有福音可以临到外邦，你本身可以听到福音这个好消息。然后当彼得独自在房里面默想的时候，他又受神的委托，现在你都去各你留的家向他传福音。还有约翰，使徒约翰，他一个人独自在拔摩海岛里面，他是孤单的，只有一个人，但是他最亲近神，领受最大的启示，启示录。所以各位啊，当你说我要抽时间来安静，以为啊，我减少我外面的工作，是的，但是当你亲近神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他给我们更大的力量，还有正确的方向，那个方向准了你才做。所以回到刚才我们说的内功心法是什么呢？先静而后动，动而后能静，你由这个动静静动这种节奏，我们的方向就准了。很多时候我们太会活动停不下来，但是我们却不会为神来安静。祷告是恩典的途径，我们的服事和我们的灵命都必须要在亲近上帝里面重新来更新得力。当你以为我可以靠自己来服事神的话，那你就糟糕了，因为你发现你没有跟葡萄树来连结的话，这个枝子很快就会枯干，你没有能力，或者是你慢慢的你沦落为什么呢？为做而做，为服事而服事。当我们说要退下来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是哎，我退下来我就不干了，哎，现在有这么多的新人出来我就不需要了，对不起，这个退下来不是你退下来什么都干， 这个退是退到我们神面前，然后好像以赛亚所说的，我们来读一二三。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个退不是退下什么都不做，这个退是退到神的面前。当然我所说的这个服事不仅仅是教会里面的干会或者侍奉，因为圣经里面还说呢，活着就是基督，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家庭学业或者是工作都需要在独处里面重新得力。有一位父亲工作非常非常的忙碌，下班之后回家了，哇，发现屋子里面乱七八糟，然后子女吵闹不停，场面不堪入目。大女儿呢什么都不管，就是戴着耳机边看手机的边听音乐，老二跟老三呢只是吵着用电脑，一个说要跟朋友视频，另外一个呢说我要打游戏机。哎呀，进到厨房里面，太太一肚子气，边做饭边说孩子不听话不懂事，然后发牢骚投诉了十多分钟。这个爸爸拖着很疲累的身心灵，自觉哎呀我无能为力了，唯有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面安静祷告。请问妥当吗？如果你老公回来看见，然后哎抽身而退十分钟二十分钟，妥当吗？如果这个爸爸只是躲起来不再面对这个混乱，他只是利用耶稣的名义来逃避现实，但是我们的主绝对不要我们逃避现实的。在独处祷告里面，人来到神面前，你要做什么呢？把你面对的困难，可能刚才所说的，孩子们不听话，很烦躁，太太也不满意，很多里面的抱怨，你要交出来。当你交出来之后，然后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话语才能够进到你里面。我们很多的问题在神的恩典同在里面慢慢被融化。很多时候生命那种的互动里面是很奇妙的，我很难告诉你为什么祷告有果效。当你交出来神的同在要加进去的时候，很多生命的变化就跑出来。你要经历过祷告，你才明白，当你的重担慢慢变成轻省，或者是成为你的力量。当这个爸爸安静了二十分钟出来了，已经是满有神的同在，那种的温柔，那种的智慧。首先他跑到厨房，亲一亲太太，亲爱的，我先跟三个孩子谈谈话。然后呢他吓着他的大女儿指着这个手表，然后指着地下，示意女儿你要放下你的手机，然后受洗。然后呢走到老二老三的身边，给他们每个人三分钟的时间提出方案解决问题。如果你们时间能够安排妥当就双赢，如果不合作还要争那就双输。过了十多分钟，那电脑的问题搞定了。然后那个爸爸又走到厨房里面协助太太做饭，最终呢没有大声指骂，也没有吵吵闹闹，家庭冲突这个爆发没了，还吃了一顿很开心的晚饭。各位，在日常生活里面，在我们的际遇里面没有完美的，我们要学习独处祷告敬重得力。当你面对我们的生的主的时候，把你的问题叫出来，但是你一定安静祷告。你没有安静祷告，这个问题还是存在，但是你安静跟主生命那个互动里面，你发现这个问题慢慢的转化，你先重整放下。当你平静了，你发现哎， 我再懂得衡量，然后我受感动，然后我愿意去承担问题。当你在走出来的时候，你在被神的话语鼓励，然后你变得温柔了。祷告的奇妙就是这种转化生命。如果你没有拿出来交给神，你很难去经历。好像刚才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再看远一点，在生活每一个小点或者是更大的神的旨意方向等等，就不是这样靠主度过了吗？把你所有的问题交出来，然后神的同在就把它转化成为我们生命这个推动力，我们更有能力去面对。当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非常注意退下来独处，那我再看这个独处的目的或者是果效是什么呢？第一，是我们更亲近我们的主，亲近他，建立爱的关系。在马可福音第一章35节，我们再来读这一句好不好？1、2、3。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天未亮的时候，他一个人祷告。我们呢？天未亮的时候，我们在干嘛？在干嘛？睡觉呢？为什么不多睡一刻呢？清晨代表一天的开始，一天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先来见天父，跟他见面谈心，也代表他把上帝放在首位。我们刚刚起床的时候，通常我们做什么？第一件事，看手机咯，已经忍不住，哎，有没有留言或者是什么的信息？有一个女传道 Grace， 她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她说，一个人爱主的心有多少，就看他在床，你知道睡觉这个床和主中间的选择。如果爱床多，你就多睡一刻；如果选择爱主的话，你就早起一点起来。OK， 这个女传道到她死的那一天，从来没有一天是5点以后才起床的。啊，当然呢，我不是说我跟你斗，你是在半夜3点还是4点钟起床，我不是跟你斗。问题是，你是愿不愿意离开舒适的床，然后起来，第一件事是跟我们的神来见面，跟他祷告。这个女传道几十年来都是怎么的操练她自己，对我来说也是个很大的挑战。在路加福音里面又说了，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却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它的语法时态是很简单，简单的过去式，就是持中于意或者是再三重复的一个动作。所以更准确的这个翻译是，有一大群人聚集来到耶稣面前，要听到，希望耶稣能医治他们的病。然后耶稣却如常的退到旷野去祷告。怎么说是耶稣的退下来祷告是一种的习惯，不是一次两次，他有这种习惯性，就是再忙我也要安排祷告是我优先要做的事，我是特别来腾空来祷告的。你我耶稣每天都是只有24小时，对吗？耶稣也是一样。问题不在于我们有没有时间去亲近神，要问的是在我们的热忱表里面，祷告我们被安排在哪里，我们看重吗？重视吗？有一封信你和我每天都会收到的，我知道今天你收到了没。信里面的内容是怎么说的？亲爱的朋友，今天早上当你起床了，我已经在你的身边，希望你能与我倾谈，就算是简单的一句感恩又有新的一天。可是你忙着梳洗吃早饭， 当你在房间里面忙着东奔西跑准备出门，我知道你还有几分钟可以跟我打招呼的，但是你还是在看手机的留言。我默默地等着你。早上的课结束了，我以为你会有话想跟我说，但你宁可发呆坐着，什么呀不做，或者是随意跟旁边的人在闲聊一番，也没有注意我的存在。到了午饭，你不经意的低下头两秒钟，哎呀，感谢主赐我隐形阿门。我正准备跟你谈话，但是你已经挂电了，而你呢，继续做低头一族，既不离手，没关系，我还愿意等你。你回家了，第一件事，你就是打开电脑，又花几个小时在网络上，你的眼睛在看视频，你的耳朵在听音乐，但是你的脑袋还是空洞无聊。我好不容易等你看完电视，吃完晚饭，但你始终没有理会我。上床的时间到了，我想你实在是很疲倦，倒头也都睡着了。没关系，我还是在你的身边守着你，我还是很耐心的等着你。我的耐性超过你所想象的，我重视你，也是每天等着你与我分享你里面的事情。你一天一天的起床，我又一次一次的被忽略，但我仍然的一直用爱去等候你，盼望你今天能给我一点时间。你的朋友，上帝。每一天我们的主都发一封的信给我们，我们有没有注意他呢？如果在平凡的每一天我们都未能把我们的神放在重要的位置，那么默想我们可以靠一两次的祷告就明白神的旨意，也默想我们可以在待试炼临到的时候可以站立得稳。听得懂吗？因为很在乎我们平时亲近神的基本功。在独处祷告里面，不单单是要亲近神建立爱的关系，而更重要的，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西门怎么说的？西门向耶稣说，众人都找你，众人都找你。那个众人呢？所有加百农的人，因为前一天已经从早到晚昏，所有的人都要带着病人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治好他。哇，百姓非常的感动又感激，耶稣你一个人可以顶20人的工作量，当然呢我要抓住你不放，留在加百农，对吗？但是你发现西门说众人都找你的时候，这些门徒也很兴奋，因为你要知道，哎呀，耶稣的名气越来越大了，跟随他的门徒，他们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了。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西门再没有按着耶稣的信义来做事，是被众人来牵着走，人的需要，人的要求，人的期望。西门从耶稣为中心的生活脱离了，陷入到以事业为中心这个危机，或者是开始追求享受个人的荣耀。因为他耶稣不一样，他没有选择留下来，或者是他没有被人来缠住。如果他留在加百农，他可以成为有名的医生，有钱有权有权利，受爱戴，对不对？被人爱戴不好吗？很舒服的。或者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也是告诉我们的，当吃饱饼，所有的人推耶稣做王，然后耶稣没有跟随人的意愿，他还是要走在神的使命。耶稣没有留下来，因为他很清楚的，我要到邻近的乡村，我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他很清楚天父给他的使命不是停在加百农，是整个加利利省，或者是以色列国。这是在加百农好还是在加利利省比较好啊？如果在加百农讲到 治病赶鬼，人人欢迎他，工作有果效。还有彼得的家在这儿，就是我所有住的问题都没有了。但是如果是在加利利省了，或是整个以色列了，是怎么一个生活？漂泊的生活，湖里有洞，空中的飞鸟有窝，我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如果是你会怎么选择呢？留在加百农，哇，受万人欢迎，非常的有果效，还是要离开？可能是面对被人冷淡，或是被人拒绝呢？如果是你是我选择的话，很容易就是停在加百农。有一个牧师在教会的大礼堂里面啊，读经祷告，忽然间他听到带风琴里面有一些的声音传出来，此时呢是个单音，然后是不同的单音，然后是一个短句，然后是一首的曲子。那这个牧师就觉得很奇怪，然后他就去看看这个声音是怎么来的。然后他发现有一个调琴的人呢，这个师傅在调这个琴，然后他就问了，哎呀师傅啊，怎么到一个风琴上面很多的琴键这么多，你是怎么调，还有放其他的琴键可以调和的，怎么调的？师傅回答他，我先从中间那个C这个音他去调的，调得准了之后就怎么样了，其他的琴键就配合调和。他说要从 middle C 中间这个 C 的音来开始调和。信徒啊，当我们要调和跟神来配合，我们也需要把我们生命的 middle C 中间的 C 这个音调好。这是我们的神他的信义是什么，然后在我们一天以后面对的人和事才可以调和过来。戴德生有一句很有趣，他说那有相开音乐会的人，那个怎么说，那有相开音乐会然后再调和乐器的呢？听得明白吗？啊，你那一定明白了。你开完音乐会开完了，你再调这个乐器太奇怪了。应该是什么先啊？调你的乐器，调好了你才开音乐会。什么意思呢？我们的人生里面什么是先，什么是后，如果不被我们的神调我们的 middle C， 你其他的会走音走差偏差了。每天祷告读经，那种退下来的那种的 middle C 需要先被神调，然后我们才可以做其他人和事。你发现主耶稣没有留在加百农，那如果他留下来可能只是做一个有名的圣经教师，或者是一个有名的医生，但是他要退，他要离开，宁可选择艰难的路，忍受拒绝，居无定所。为什么呢？这个 middle C 他抓得很准，就是神不要他留下来，是要全以色列民都听到福音。这个 C 拿得准，他怎么去回应其他的事，就知道怎么配合神的信义。所以在读书祷告里面，你发现有一件事是很奇怪的，就是祷告之后所有你看见神的旨意，就是超越人的理性分析。刚才说了，如果是理性分析的话，耶稣一定停在加百农不会离开，也超越你自己的喜爱。我是爱安稳安舒，但是因为神的缘故，神的旨意要我离开我就离开，就是明白神的信义。最后我们要知道，在独处祷告里面是我们顺服神的信义。明白神的旨意是不是就等于你顺服神呢？你明白了，你是不是很自然的就顺服呢？是不是？不是。 不一定的。加百农这么受欢迎，怎么方便，怎么舒服，所有的成功都已经建立了。如果耶稣要离开，到全加利利去，又受苦又受气，刚才说了，按理我是留在加百农的。耶稣祷告又祷告，就是要什么呢？他发现我是要完全的顺服，不是祷告神听我的，还是祷告我听神的。他顺服到一个地步，当西门彼得再来邀请他，哎呀，众人都找你呢，你留下来吧，他就毫不犹豫的拒绝。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有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跟林肯总统说，哎，我祷告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林肯听了，他跟他说，不是祷告要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是祷告我们站在上帝那一边。有分别吗？有分别吗？林肯知道我自己不过是人，我会有错，但是神不会错。如果我站在神的这一边，就是表示我愿意随时调我自己，也是绝对不会错的那一边。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啊，你是不是祷告我听神，我是站在神的那一边。在克西玛丽园里面，耶稣有一句有名的祷告，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在祷告里面就很清楚说了，我的意愿是什么呢？哎呀，希望这个杯离开我，这个苦杯离开我，不要受苦受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有祈求天父的旨意能够完成，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两个方向是很矛盾的。但是耶稣还是在祷告。那我问你了，他祷告什么呢？不是应该很清楚知道神的心意，就是OK， 上十字架为世人的罪来完成这个救恩，不是应该很明显的吗？神的心意，那为什么还要祷告？祷告什么呢？祷告改变自己的意愿，三次迫切的祷告，直到自己能放下。耶稣祷告的是改变自己的心，一颗顺服的心。我们常常说，哎呀，神的，我要明白你的旨意，但是知道之后顺服，你还是要求的。当耶稣真的求了这个顺服的心，我们发现在约翰福音十八章里面，就是当犹大来了出卖耶稣，然后带所有的罗马兵、祭司长、法利赛人来到克西玛丽园要抓耶稣，然后在过程里面很混乱，彼得拿出一把刀把大祭司的仆人他的耳朵砍了，对不对？然后耶稣立刻对彼得说什么？我们读一二三。你发现彼得不单单说停收到，还有后半句，我父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呢？就是透过三次迫切的祷告，他顺服了，我还要喝这个杯。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从耶稣生活节奏里面，我们再一次的认识到，先静而后动，动而后能静，那是不可以缺少其中的一环。还有读出祷告里面，就是把整个祷告包回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的服事生活每一个环节。最后读出里面帮助我们更亲近上帝，明白他的信义，最重要的，我是能够顺服完成神的旨意。我同来低头祷告。